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关于教会合一的问题。我要从新约圣经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一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圣经先看到这个地方，这些年来我相信不论是在哪个地方，在欧美也好，在亚洲也好，很多的书籍教导人怎么样能够成功，讲到很多的技巧，管理的技巧，人际关系的技巧，公共关系的技巧，各方面各方面，告诉人就是要怎么样建立形象，要怎么样能够很快赢得人家对我们的好感，然后能够成功。那这样的流行的理论都强调就是要很快，就像麦当劳的汉堡一样，越快越好。这样的理论，这样的技巧里面都是一种装饰门面的东西，要的就是快，要的就是能够赶快得到我们所想要的。这样的思想方式，这样的思考的模式，不只是在社会上流行，我们看到在教会里面，在基督教的一些书籍也开始教人家这样的东西。在一些基督教书籍就讲到各样的秘诀，各样的沟通的技巧，甚至说怎么样能够来追求属灵的恩赐。大家现在生活都很忙碌，所以要怎么样赶快来做到，即使做基督徒也要快。在这样的当中，能够让我们赶快成为一个我们心目中理想的基督徒，不论追求灵恩也好，方言也好，圣灵恩赐的经历都是这样子。但是这种追求的情况下，到底是真的好吗？在前阵子有看过一本管理哲学的书，他讲到说近50年到100年来，在整个世界上各处所流行的这样的技巧的练习。但是这本书它并不是一本基督教的书，但它却提到说人只追求这个表面的技巧，品德的缺陷迟早会显露出来。因为表面上你可以得到一时的成功，但是当人认识你久了之后，当人知道你的为人之后，就发现你并不是你表面的形象这个样子。所以就像一个学生一样啊，为了考试临时能够过关加加油，但是学不通也学不精，没有把它学好。那基督徒如果我们受到这样社会的方式的影响，可以表面上让人家觉得你很属灵很有恩赐，但是真理不熟，做人没有成熟属灵的生命，热心一下子过了以后就冷淡就退后。我在这几次一直在跟大家思想关于教会的合一的问题。我想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在告诉我们，我们要谈到教会合一，我们要学习谦卑，我们要学习做一些事情。但是教会合一不是表面上做一些事工，办一些活动，彼此让个步就好了。其实它牵涉到一个更深的问题，是内在的生命。一个基督徒的内在生命是不是能够按着神的旨意，他的里面有没有被神来调整，这个比表面上做一些事情学一些技巧来讲，那是更重要的。那我们今天看到这段经文，相信对某些基督徒是蛮熟悉的，这是很有名的两节的经文。但是保罗在第十二章提到这个经文，事实上我们知道说保罗他通常在写书信的时候，他总是在前面讲到教义基督教的一些的真理教导。所以罗马书一样是一到十一章讲到关于救恩，讲到关于福音的本质，讲到关于因信称义，然后外邦人和以色列人在神救恩计划当中的地位是什么。然后从第十二章开始，他就开始进入基督徒生活的应用。这一次我跟大家看到第一节第二节，下一次我要跟大家看到第三节到第八节，基督徒生活怎么应用。他在第一节第二节他把这个最重要的根基真理摆在前面的地方。很多人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对他总是有些误解，因为这边讲到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有些人总觉得哎，这是传道人的事情，这是要献身走这条全职侍奉的路，还为什么献活祭啊这一类的，那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基督徒， 我就跟这个没有什么关系。但事实上这边并没有这样讲，保罗他讲到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为什么我们要立好根基？因为我们都领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这就是神的慈悲。那他劝谁？他劝你们。那事实上罗马书第十二章开始他就一直用复数的，他的代名词全部是复数的，一直到第十九节他才用单数。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两节的要求不是针对传道人，针对要侍奉的人而已，是针对所有的基督徒。这两节其实很简单的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我称它叫做奉献自己，第二个是变化自己。那我们再来看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对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保罗在这个地方他用了旧约敬拜的时候的用语，但是他用来表达基督徒的生活。对，在旧约律法里面献祭都有很详细的规定，所有献的东西，所有献的过程都必须符合神的要求，如果有任何不符合要求的缺失的，在律法里面讲得很清楚，那是亵渎上帝的事情。在利未记的第十章一到三节，那里面有一个故事讲到亚伦的两个儿子，圣经说他们献上燔火不是按神所吩咐的，结果被烧死在祭坛的前面。今天一样，我们在新约时代的基督徒，我们面对神的时候要怎么样来敬拜神，也正是应该要小心去认识。有时候我们信靠主是因着神的救恩，耶稣基督的慈爱，我们从这个来出发，但是基督徒有时候因为神的慈悲怜悯的缘故，我说那个就是方便变成随便，因为我们觉得反正就是爱，所以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但事实上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对我们在敬拜他亲近他，神对我们如何做个基督徒也是有要求的，也是有期待的。我曾经去过耶路撒冷的哭墙，我从哭墙走到上面原来的圣殿的地方，有一个牌子上面用英文、用希伯来文、用阿拉伯文写着说犹太人不可以上去那个地方。我当时看的时候我觉得很奇怪，后来我问我们的老师，他告诉我们，因为在那个上面是原来的圣殿，以色列人就是现在的犹太人，他们很敬畏神，他们知道不可以踩到至圣所，那个是得罪神，那是会死的，所以他们不晓得原来的圣殿在什么地方，踩上去任那个地方有可能是至圣所，那就大大的得罪神，所以他们不愿意上去那里。当我思想到这个例子的时候，好像是一个很大的对比，今天的犹太人是对神有许多的敬畏，他们敬畏神甚至是害怕，但相对的基督徒却变得很懒散，变得很随便啊！因为我们常常想的就是耶稣的救恩、耶稣的慈爱、神的赦免，但是事实上圣经给我们看到这是需要平衡的。所以保罗在第一节里面讲到我们怎么样来敬畏神，我们来奉献自己。首先一个就是他提到说，在这边说将身体献上，身体献上，我们会想到是不是像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一样，把身体摆着。在旧约的时候献上的祭物啊，就是牛啊、羊啊、鸽子啊，然后按照神的规矩、神所定的律法来献上。但是祭司只是把这些动物、鸽子献上，但是他不是献上自己的身体。这个祭司他在生活中他可以为非作歹，他可以有很不好的事情，比如说旧约里面提到以利的两个儿子，但是这个祭司只要他当班的时候，他穿着规规矩矩来办事就可以了。这样的方式并不是将身体献上，只是献上一些东西而已。在中国人里面，中国人的信仰当中，我们很传统的思想影响我们。我曾经读过一个社会学家，他解释说中国人的伦理，他们的生活伦理是由儒家的信仰来教导，但是他们的宗教信仰是由其他的宗教，所以两者是分开的，生活怎么做是儒家在管，那其他的信仰的层面是由宗教在管，两者是分离的。所以一个人可以去拜拜，但是他平常生活会做尽坏事，然后他依然可以去拜拜。这个也是旧约的信仰里面一个在以色列人的信仰当中产生很大的问题。以色列人可以敬拜上帝，但是到后来这个敬拜变成一个空壳，因为他没有在生活当中这是实际按着神的话语去做。所以到马拉基书的时候，神说我不要你们的祭物， 所以保罗知道说，不是将礼物献上，不是将钱献上，神要的不只是那个，神首先要的是我们的身体。那这个我们的身体是什么呢？神要了我们身体，也就是约翰福音第四章23到24节，在那边耶稣所教导我们的，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所以信仰的首先，一个基督徒生命的首先，是将身体献上，也就是每一次都能够是带着欢喜的心，每一次都是敬畏的心到主的面前来。常常会问教会的弟兄姐妹，怎么样是一个好基督徒？是不是来奉献一些钱，然后每个星期天啊到教会坐坐，这样就是一个好基督徒？还是每一次来敬畏神的时候都带着欢喜快乐的心？其实神所期待我们的不是从表面开始，神要的是我们里面每一次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的时候，真的是用心灵和诚实，是欢喜快乐的，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接下来保罗不但讲到说将身体献上，而且他献的祭不单是将自己献上，而且是要献上活的。为什么说活的？因为在旧约所献的祭物，不论是牛啊也好，羊也好，鸽子也好，都是死的，不会动的。为什么不会动啊？如果动火一烧，那这个羊啊牛不然就跳起来就跑掉了。神不要死的，神是要活的，活的是有生命的，死的是生命已经没有了。所以神要我们献上啊，我们不是那种死的祭。什么是死的祭呢？神要的基督徒不是只会在教会里面学会一些唱歌啊、祷告啊、喊几句阿们、哈利路亚那就算了，这些学一学都会，这些不难。一个人只要到教会几个月，他认真去学，他会这些事情。但是神要的什么是活的祭？神要的是我们在每天的实际生活当中与他不断的保持亲密的关系，不断的每天有更新，我们在罪里面得释放，然后进入基督的新生命里面，然后不断不断有成长。如果没有这样做的话，我们献上的祭，一个基督徒献的祭是死的祭。我的女儿现在已经十几岁，我有时候跟我太太我们在谈的时候说，诶，出生的时候这么小，怎么会就这样长大了呢？因为他是有生命的。如果你是拿到一个洋娃娃，不论你再怎么给他东西，他永远是这样，因为他是没有生命的。所以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在生命的过程里面，不是喊喊一些口号，不是说在教会里面学会做一些事情，而是我们对真理的认识，以前不懂，现在有没有懂得更多？我们出信的时候，我们祷告求什么？现在呢，还在求什么？我们的见证呢？你分享的见证，老是20年前、30年前，你刚刚信主的见证吗？还是你现在有新的见证，你不断在体验神？这个就是活祭的意思。一个基督徒他的生命的根基应该是活的，而不是死的。第三个，基督徒的生活是圣洁的生活。在这边说是活祭，然后接下来说是圣洁，是神所喜悦的。旧约里面对于律法的规定，祭物要圣洁，这个圣洁是要分别，不可以有瑕疵，祭司也要圣洁，衣着上面要圣洁，要预备好，然后要进去的时候要沐浴，要干净。但是这些都是敬拜的时候的规定，可是生活里面一个祭司平日生活该怎么样，律法很难规定得到。所以新约就不再是这样子，新约不是说敬拜的时候该怎么样，新约时候提到是圣洁的，乃是指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所以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讲到说，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也应该要圣洁。圣洁的生活首先很重要的是要亲近神，人没有办法自己分别为圣，因为人是罪恶的本性，圣经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人只有靠着神才有趋向圣洁的能力，才能够有过圣洁生活这样的恩典。所以许多基督徒以为说生活规矩一点，做好事，这样就表示是个好基督徒，就算圣洁，但是那样叫修行，那个不是圣洁。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做一些好事或者规矩一点，我们就认为自己圣洁。有罪的人首先一个要做就是亲近神，这亲近神也跟上面我所讲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有不断的亲近神，有属神的生命的成长，这个才是能够过圣洁生活的根本。当有这样亲近神之后，我们才能够过圣洁的生活。许多基督徒都听过圣洁这个字，不论在旧约不论在新约，都是指的分别的意思。耶稣基督要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做一个敢与众不同的人。为什么要敢与众不同？很多时候我们在今天的世代里面，我们在周遭的环境的影响之下，我们会有一个想法，这想法就是看到旁边的人都这么做了，为什么我不可以？开车的话，旁边人都在闯红灯，为什么我不闯？公司的同事里面都在拿公司的东西回家，大家都在摸鱼，都在溜班，人家都可以作弊，为什么我不可以？很多时候错误的事情做久了，我们就以为做久了做多了就是对的。青少年会这样，我们称他们叫同侪的压力。事实上成年人也会这样子，我们即使30、40、50岁，我们也很怕跟别人不同，因为我们怕被人家排斥。基督徒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就练成了一种保护色，一些的鱼类昆虫他们变成跟周遭一样的颜色来保护他们自己。是不是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场合，我们做生意也好，上班也好，我们练成了保护色，练成保护色的时候，我们就变成怕与众不同，我们跟人家同流合污了。那如果是这样，我们基督徒圣洁的生活的见证就已经没有了。另外一个我们要当心的，过圣洁生活的时候，是在环境当中我们的标准会一直下降。有时候不是我们故意的，但是当我们在环境里面，我们看到周围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很难警醒自己去按着圣经的标准，而是我们看到周围，特别是甚至基督徒有一些失败的见证的时候，我们看久了，我们觉得说如果他们都可以这样，那我比他们好多了。但是即使你好多了还是不够，因为我们的标准不是按着这世代的标准，我们的标准是按着圣经的标准。我在以前牧会的时候曾经碰到一个弟兄，他在一个基督徒家庭长大，然后他许多时候他做了生意，那就开始有应酬，他必须到酒家陪他的客户们喝酒，自己有很大的罪恶感，觉得说对不起神，他的父亲也常常责备他，所以他一直心里面很不舒服。结果过了一些时候，有一次他去酒店的时候，竟然碰到一些基督徒，里面甚至有教会的执事跟长老。那一次之后，他跟我说，自从那次以后，他心里面就很平安了，他就觉得应该也没什么了，因为如果执事长老都可以上酒店去喝酒做这样的事的话，那么我做个一般的基督徒，那我实在也没什么得罪神的了。但是事实上，当他这样说的时候，我提醒他，我们的标准不是按着谁的标准，我们的标准是按着神的标准。圣洁不是看其他人在怎么样做来决定我们的圣洁，圣洁是看我们自己。我们能不能够在生活当中愿意这样做，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如果这样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异类，我们可以说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神期待我们是一个这样的人。那我们继续来看到变化自己，当我们的内心生活有这样真实奉献的时候，然后第一节是指着我们的内在，那第二节我们才能够变化自己，那就是我们的外在。让我们来看第二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在这一节里面，保罗把基督徒的生活分成两个层面来讲，他先谈到消极的方面，然后他再讲到积极的方面。我们这次要来看到消极的方面。消极的方面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中文看来好像很简单，效法是一个主动的意思，只要我决定不要效法，只要我决定不被这个世界影响，就不会受影响了。其实这个词在原文里面是一个被动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被这个世界来塑造，被这个世界的模子把我们套进去了，变成他们那个样子。我们不是故意的，但是我们在每天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没有防备的就被带入这个世界的模式里面。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 有许许多多的例子，我们自己都没有察觉。我们在社会生活有一句话提到说，人是文化的产物。我们每个人都受到我们所处的社会，我们所生长的文化传统很深刻的影响我们。有一个例子就是中国人的文化跟美国人的文化有很大的对比。中国人的文化是暗示性的，美国人的文化是明示性的。比如说一个人到你们家，你问他要不要喝杯茶，他会回答说不用，但是不用的话那是客气，你还是会递一杯茶给他。但是如果在美国呢，人家问你要不要喝杯茶，你说不用，那美国人就真的什么茶都不给你了。这个是文化影响我们，但是我们就这样生活，我们也不觉得怎么样，我们觉得这是礼貌，我们觉得人应该懂得察言观色。文化会影响我们，周遭的生活，人所追求的都会影响我们。你追求的是什么？车子呢？房子呢？给孩子找好的学校呢？你追求的休闲呢？娱乐呢？各样的事情，我们常常看见旁边的人在做什么，我们对孩子、对家庭，我们对自己，我们也跟着人家做什么。有时候很难，因为我们的文化就是这样的影响着我们。但弟兄姐妹，保罗在这边说到要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当你在受了大家的影响，在跟随这些的时候，你有没有去思想这个合不合乎神的选召，这个合不合乎圣经的教导。有时候我们觉得说这好没什么关系，我们都觉得说属灵的属世的我们就把它分开，教会的就是属灵的我生活，我要怎么带孩子，我的孩子要上哪个学校，我要买什么家具，我要买什么东西，这个跟着潮流走这个神管不着。但保罗说不是这样子，不论我们用各样的理由来对自己说我自己没有错，但是一个基督的门徒他应该是一个会反省的人。特别是在这样的世代里面，我们常常跟着广告在走，电视越来越普遍，经济越来越发达的时候，电视上广告什么他就告诉你，你非买这个东西不可。我的孩子在学校里面，他常常受到这样的压力，同学买一个新的东西他就会回来吵着他也要，因为人家有，所以他也喜欢有这样的东西。其实我们都会受到影响，但弟兄姐妹，问题是你有没有去思想，还是我们不知不觉的被套在那个当中。所以我们自己的生活如果没有办法去反省，我们就很容易就跟着这个世代来走，跟着广告告诉你该买什么该做什么，我们就跟着这样来走。不只是个人，有时候我们在教会的一些事情上面也是如此。我们决定事情，有时候教会跟随这个世代的潮流要民主要投票，但是如果我们注意看教会里面，在初代的教会没有用投票的方式。如果安提阿教会当初要差遣保罗巴拿巴出去宣教，他们要经过投票，保罗巴拿巴是当时的主任牧师，如果他们投票的话，可能今天根本就没有外邦教会了，因为当初他们就不让保罗和巴拿巴出去了。我今天跟大家思想到这个部分，让我们真是能够反省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我们真是小心留意。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求天父上帝借着你的话语，真是开我们的心思，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不单只学会做一些事情来讨人的喜欢，让我们真是从心底里面反省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讨神的喜欢。愿主你恩待我们，真是让我们因着圣灵的同在，常常有一颗敏感的心。我们感谢主，听祷告奉主耶稣圣名来求，阿们。今天我们看过这一段短短的经文，罗马书第十二章的第一节还有第二节的一个部分。这段经文在提醒我们一个基督徒应该建造的根基是什么。做一个基督徒，我想很重要的，我们不要受到这个世代的影响，讲求快，讲求表面，然后我们被这些来迷惑。不但外在的事物，包括自己做个基督徒，我们也被这些表面肤浅的东西来迷惑，以为自己已经足够了，以为自己做这些就能够讨主的喜悦。在这里我们真是很清楚看到，只有我们能够亲近主，被主改变，只有我们能够先奉献自己，然后 变化自己的时候，我们看到第二节说到最后才能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基督徒常常说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但是不是说你做个基督徒你就能够去明白神的旨意。如果你不是一个常常能够亲近神然后过得胜生活的人，能够被圣灵来影响你生命的人，其实你查验神的旨意到后来是很肤浅的。许多时候我们面对神，我们真是需要求神让我们有一颗开阔的心，我们求神来调整我们，不要在寻求恩赐，不要在寻求神的旨意上面不断的打转。遇到过不少的弟兄姐妹在那个上面打转的时候，到后来寻求神的旨意变成是在算命一样，叫牧师也好，叫神给他一个答案他所想要的。其实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更内在的事情，一个需要去反省需要去查验的事情。所以盼望这段话能够让我们做一个更常常会反省的一个基督徒，能够荣耀神，能够在教会里面建造合适的根基，让神的名得荣耀。愿神祝福大家，谢谢。